OK，好的，好，我们来看这新的一章啊，32章啊，1到21节。前面呢是刚刚讲到雅各与拉班啊，在这20年之间的争斗啊，在20年当中的彼此的相争，雅各如何在拉班这样一个外邦人面前来见证基督，并且呢，神也借着雅各的手来祝福拉班。那20年之后，神要让雅各回到那个迦南地区啊，那么雅各一定会要面对以扫。那么以扫也是外邦人。所以，雅各与拉班的关系与雅各与以扫的关系是相对应的。雅各与拉班在这20年当中彼此相争，为了利益啊。那么，雅各呢要与以扫要处理之前因着利益相争而结下了仇恨。所以你在读32章的时候呢，一定要去对比。同样，神借着雅各遇到拉班，也同样20年之后，神借着雅各又遇到他的哥哥以扫，但是上帝的作为是不一样的。神在拉班身上和神在以扫身上，他的作为是不一样。好，首先看32章的第一节，雅各仍旧行路啊，神的使者遇见他，所以雅各在没有遇到以扫之前，首先遇到神的使者，而且这里的遇见呢，它中文呢是没有翻译出来一个主动态的啊，实际上是神的使者寻找他。是神的使者主动来寻找雅各，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涅。所以这里是个复数啊，这里的神的使者跟之前所出现的神的使者是不一样的。这里的神的使者他不是来预表基督，这是指基督的军队，是指耶和华的军队，它是复数，它不是单数。所以你可以把这里的理解为，就相当于天使、天君一样。那么雅各呢？他也看见了啊。这里有两个重要的动词，第一个动词叫做遇见，是神的使者主动来寻找他；第二个重要的动词叫做看见，是神开雅各的眼睛，让他看见这样的一个耶和华的军队来寻找他。而且在雅各要去遇到以扫之前，神的使者、神的军队先来寻找雅各，这代表什么？代表第一，在伯特利的神跟雅各应许说，无论你到哪里，我都必与你同在，这是代表上帝同在的明证。这第一，第二，代表什么？代表雅各会遇到危险，这是很常识的反应，代表雅各目前处于危险的地方，险境。若不是雅各处于险境，神就没有必要派这样一支军队来，神的使者这样一个天军来让雅各看见，来与雅各同在。OK，这两个结论是显然的。然后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区，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这说明什么？说明以扫已经是经过这20年的发展，生养众多。以扫已经是西尔地以东地的一方霸主。 所以权好像以扫呢，他的名声已经在外了，所以他的雅各，在回去的时候啊，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雅各已经知道他的以扫势力是非常大的，远超过拉班啊，远超过拉班。拉班拥有的只是他的一些儿子们，但是你后面看到以扫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来到以东地去见他哥哥以扫，然后呢，吩咐仆人呢是这样说的，说你们要对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那么我有牛驴羊群仆婢，现在呢，为要在你眼前蒙恩。所以雅各呢，已经是一个用一个非常用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关系来传递信息，就是以扫呢是我的主，我是你的仆人，以扫是我的主，我是你的仆人。这说明我再次告诉他，这说明以扫的势力远非常大了。这时候，雅各心里面是非常忌惮以扫的，所以他才让这个仆人先传递这个消息过去。而且雅各非常确定的知道几件事情：第一，他是逃不掉的，他是不可能偷偷摸摸的回去，而以扫不知道的，这是第一。第二，以扫一定仍然记着自己的仇。这两件事情雅各是确定的，确定逃不掉。无法逃避以扫的面，是基于以扫的势力。第二，确定以扫仍然记仇，是基于以扫的性格。那么雅各的这两个判断是否对呢？第六节，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看到吗？人都还没到呢，就是雅各的仆人都还没有到，以扫已经出来了，这就说明我刚才不是跟你们说，说明这个时候你们要一定要知道具备一些常识，雅各是绝对不会临走中间去拍电报给以扫我要回来，雅各躲之不及，避之不及，所以以扫已经知道了。知道吗？所以以扫是一个现在是个势力非常大的一方霸主，以扫已经知道了，所以他的仆人，所以雅各的第一个判断就是非常准确的，他是避开不了以扫，这件事情他是必须要去面对的。那么第二呢，雅各判断以扫仍然记着之前他对以扫的仇，那雅各的判断是不是对呢？仆人说：“以扫呢，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带着400个人。之前亚伯拉罕参加四王五王战争，才带318个壮丁。这个400个人在圣经当中是非常明确的，400个男人，没有女人。”没有孩子，他不是兄弟两个人相见。如果兄弟两个人相见，你们过年回去啊，兄弟两个人过年重逢，那是家庭与家庭的欢聚，对不对？明白吗？是一家人与一家人的欢聚。你的孩子跟我的孩子玩，你的老婆跟我的老婆唠嗑。现在以扫带的是400个，是吧？400个人所组成的军队，明白吗？所以在从上下文来看呢，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对应，就是神的军队与以扫的军队是相对应的。所以以扫为什么要带这400个人呢？为了显出自己势力很大吗？当然不是仅仅这个原因。你们不要把问题想简单了。很多的时候，你都会以为好像以扫是个憨憨的，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忘记了之前对就是雅各对他的伤害，并不是这样子的。 我刚才跟你们讲了，如果以扫是一个非常友好的，早就已经不知前嫌了。神根本没有必要派神的军队、天军让雅各看到，因为从上下文的文义上来说，神的军队与以扫的军队，它也是对应的，是对应。好，所以以扫他带着400人迎着过来了，雅各呢就惧怕啊。待会儿回来讲，雅各就惧怕愁烦，然后呢把那个队伍呢就分成两队啊，觉得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所以雅各就心里面惧怕啊，雅各心里面惧怕就意味着他这时候。他忘了，或者说至少没有完全认清楚两件事实。第一个事实，耶和华的应许，因为在这之前，他要离开拉班，是他自己啊，开始的动机是为了让为自己成家立业。后来神向他显现，明确告诉给他听啊，我是伯特利的神。就是明确命令他啊，你要回到你的父家那里去，承受神在应许当中给他的产业。所以在现在这时候，雅各为自己的生死、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性命担忧，完全是出于侥幸，这是第一。第二，他也忘记了神也，他也看见神的军队是与他同在。所以刚才前面的那个词是非常重要的，是雅各看见，雅各看见不是在梦中看见，他是在异象当中看见。这第二，第三，这时候雅各他没有求问神怎么办，他做的事情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聪明。啊，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来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尽可能的减少啊，以少对自己的伤害。当他这样去做的时候，就已经假设了两个前设条件：第一，以少不可能忘记对他的仇恨，这第一；第二，自己打不过以少，不然他就不会这么做。第一。两个前置条件：第一，以扫是来杀自己的，这第一；第二，自己完全斗不过他，所以他才会做后面的事情。而这两个前置条件就忘了前面的三件事情：第一，神的应许；第二，神的军队；第三，神如今就在他的边上，他是可以完全祷告祈求的。第9节到第12节啊，是雅各的祷告。我们来看一下这时候雅各的祷告。第9节、12节雅各的祷告呢，以后要来对应当雅各与神的使者摔跤之后跟神的使者的对话，它是不一样的。透过一个基督徒。跟神的这样的一个祷告、祈求、互动啊，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他对上帝的认识。然后雅各祷告说：“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你曾经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后代你。”所以第9节，雅各确认了，现在我要走的这条路是你让我走的，对吗？现在我要回去，这件事情是正确的，是符合你的旨意的，是符合神的旨意的事情。那神是谁呢？是我祖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神。当雅各说你是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的神的时候，这里面已经隐含着你就是我的神。因为神与亚伯拉罕和以撒所立的约是与亚伯拉罕、以撒及他们的后裔所立的约。 所以这个约是伴随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样一个后裔的连续的。第九节，首先雅各确认了我现在做的事情一定是你要求我去做的，并且你要厚待我，是吧？这个厚待是比较笼统的，这个是指什么呢？是雅各以为神要回到他本地本族，要赐他更多的牛羊吗？还是什么？这个还是神要赐给他的应许？但是雅各已经确认了，你让我回去这件事情是没错的。而且呢，先前你向你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好，现在呢，你们翻到雅各在伯特利遇见神，翻到前面啊。翻到雅各在伯特利遇见神之后啊，雅各跟神的回应，把那段经文打出来。第几节来着？就是当神跟雅各说话之后，雅各的回应的祷告，把那段打在屏幕上。这是在28章的20节开始啊，28章的20节开始啊，你要把这些祷告要把它放在一起看，在28章的时候，雅各的祷告是什么呢？这个许愿就是跟神的回应互动的啊。这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啊，我所立的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这一段的许愿，这段的祷告祈求，我在主日讲道时候讲过，雅各犯四重错误啊，我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但是在这段话当中，雅各讲得很清楚，你若与我同在，就一定会保佑我，是吧？给我食物吃，衣服穿，然后你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安的回来，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这句话在说什么？这句话在说，就是你已经应许了啊，你之前已经跟我说了啊，无论往哪里去，你都与我同在啊，你与我同在了，你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了，你也带我回来了，你就是我的神，我就以你为我的神，就这个意思。你再对应现在雅各所说的话，第10节，你向你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是我一点也不配的。看到区别吗？这就是区别。以前的雅各是以神，你要保佑我，你要与我同在，你要保守我的脚步，作为我来敬拜你的条件。现在的雅各明白了。他从神那里得到的所有的这些东西，慈爱、怜悯、神对他的保守，现在回顾过去20年，他就会知道神是保守他的。你看，现在雅各跟神说：“你现在，我现在，我那个。”他说：“以前我是拿着我的杖，只有一根杖过约旦河的，如今成了两队。这个两队包含什么？包含妻子。”啊，包含四个老婆，包含11个儿子，一个女儿，包含那么多的牛群羊群。但是你还记得雅各刚刚开始想要离开拉班的时候，跟拉班说什么？我服侍你14年了，我自己的家业都还没有成家立业呢。现在在现在的这时候的雅各回顾过去20年，他已经非常感恩自己已经成了两队了。自己是只是77岁拿一根杖过约旦河，现在97岁成了两队，这一切都是你的保守，但是这些保守是我不配的，知道吗？但是你的保守是我不配的。这是一个重要的神的儿女的特质，就他知道。神所赐给自己的每一样东西，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 啊，都是自己所不配的，不是你所配的。不仅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你所不配的，在地上一切的东西都是你所不配的，都是上帝赐给你的恩典的里面的内容。然后11节、12节，雅各就开始祈求，祈求什么呢？就求你救我啊，脱离我哥哥以扫的事。雅各的祈求很明确，就一件事情，就是救我脱离哥哥以扫的手。这个脱离哥哥以扫的手的意思，就是不要让他杀了我啊，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11节，雅各害怕的以扫手中的刀，当然首先害怕这个刀挥向自己，因为我才是他哥哥的仇敌，是不是？然后呢，害怕连带着把妻子儿女都杀了。他首先当然是担心着自己的性命安危，然后害怕妻子儿女也一同都杀。这跟后面雅各的安排都有相关的啊。他把妻子儿女都先推过河，是吧？自己先留在这。因为在他的判断，按照常理来说，以扫要对自己仇恨，也会把一满腔仇恨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要杀是首先是要杀他的，所以你要救我，脱离你哥哥的手，脱离我哥哥的手。12节，因为你曾说，其实这里就是因果关系，因为你曾说，你必定厚待我，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的。好，这一段雅各的祈求，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你曾经保守我，赐我的慈爱是我不配的。第一，这个呢，并不是雅各在神面前要故表谦卑，这确实是雅各他的属灵生命和与神的对神的认识的一个变化。第二，雅各集中祈求，就是你要保守我脱离哥哥以扫的手，他会杀我的。但是雅各祈求你要保守我脱离以扫的手，他没有很明确讲我很怕死，是因为我很怕死，所以你不要让我死，而是说你曾经说要让我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你曾经说要厚待我，你不要忘了，这是主你的应许。所以这样的一个祷告呢，这样的一个我之前跟你们讲啊，就是当以扫带着400人来说，雅各心里面恐惧，是因为雅各忘了3件事：第一，神曾经跟他应许是吧？我要与你同在，必定保守你要回去，神跟他所立的约。这不是一次两次了，从伯特利开始，对吧？好，这是第一。第二，他忘记了神有军队跟着他。第二，第三，他要用自己的方法啊来分散风险。所以他的信心已经是软弱的。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祷告，并不代表他跟神祈求说，你要保守我脱离以扫的手，因为你曾经跟我应许过我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一样多。这个并不代表他的信心在增强。这个祷告就显明他内心是恐惧的，内心是害怕的。但是呢，这个祷告是诚实的。祷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蒙神悦纳的祷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必须要是诚实的，不能撒谎。雅各这时候心里怕怕，当然不。雅各这时候心里面是不是一定确定哥哥不会杀自己？当然不是。如果一定确定，他连祷告祈求都不需要祈求。雅各是不是这个时候一定相信上帝一定有他自己的手段会保守他，救他自己脱离他哥哥的手？也不是，不然他就不会想自己的方法。他后面用的方法实际上是一点用都没有了。但是雅各的这个祷告是诚实的，知道吗？ 是诚实。好，13节，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啊，就从他所有的物中要拿礼物送给他的哥哥以扫，这礼物是什么什么什么啊？每样各分一群，交在他的仆人手下，然后就给他的仆人说：“你们要往前头走，是群和群的要相离，要空闲。然后要跟以扫说呢，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然后要分成一对、两对、三对。因为雅各心里说，我借着在我前头去的礼物解他的恨，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者他容纳我。”所以雅各到这时候做了第二件事情，第一件事，前面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把队伍呢分开，做的第二件事情呢，现在是给以扫送礼，要借着这样的一个礼物，来解哥哥心里面的恨。你们知道这一段跟前面雅各与拉班的关系，拉班也是带着人气势汹汹的来的。雅各是怎么跟拉班和好的？借着什么？雅各是你，我们刚刚讲完的雅各前面跟拉班和好是借着什么？我前面刚刚灵修结束，跟你们讲过，当雅各跟拉班互相用谎言互喷、互相抱怨之后，拉班突然愿意主动与雅各来立约，三次称呼耶和华是他的神。然后雅各做了什么？哎，这个我之前刚刚讲过的，雅各做了什么？很好，献祭、吃饭。所以从属灵上，拉班与雅各是凭什么和好的，知道吗？拉班与雅各立了个什么约？我在立约的时候特意讲的，这个约的特征是什么？你们翻过去回去看经文，这个约的特征是什么？拉班说了，这个约要怎么样呢？我们要立一个约，这个约要怎么样了？这个约就是凭你自己的啊来约束自己，我也约束我自己，不是的，是让神来鉴察，是耶和华做拉班和雅各这个约的一个鉴察，一个宗保的。然后借着献祭，共同的敬拜，在这个神面前的悔改，他们和好。对不对？是借着共同的，就是一起的向这个神的献祭、悔改、敬拜，然后和好。人和人之间的相争，因着利益相争，因着是非对错相争，到最后这些都可以成为相争的理由。而到最后真正的和好，一定要借着共同的敬拜、共同的悔改而和好。然后我在上一段时候跟你们讲过，然后当然雅各的这样的一个献祭，雅各与拉班之间的关系这样的一个献祭，往前就超越了亚伯拉罕与亚比米勒之间的这种关系。往后呢，就是用来对比雅各与以扫，你会发现雅各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雅各拿出牛与羊，上好的牛与羊啊，这些都是上好的。上好的牛与羊作为礼物，要去解以扫的恨，看到没？如果以扫看在这些礼物的份上，我不来动你，解了恨，就变成是这些牛羊作为礼物，恢复了以扫与雅各之间的和平， 这个与前面雅各与拉班因着共同的敬拜献祭悔改而和好是有本质差别的，明白没？是有本质的差别的，差别在哪里？差别在祭牲没有死，明白吗？前面的拉班面在雅各是在拉班面前杀羊献祭，当然这些祭牲这些祭物指向将来最终的我们要与神和好的那一位献祭。耶稣基督把自己献上去。同样，雅各现在用的方法不是献祭，而是送礼。雅各与拉班之间因着祭物而和好。如果将来以扫与雅各之间和好，雅各认为以扫可以因着礼物而跟我和好，这是本质的区别。同样，我们与神之间的和好，要借着献祭，不是借着礼物。这就是基督教信仰与宗教的区别。所有其他的宗教都是人靠自己所做的事情，人靠自己所献上的东西，作为礼物讨神的悦纳。只有基督教的信仰告诉给我们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凭自己讨神的悦纳，无论他做什么、说什么、献上。而只有耶稣基督将自己献上，人神借着他的儿子的宝血，借着他的儿子的这个祭牲被杀，神才悦纳。神唯一悦纳的是他的儿子的献祭，而他的儿子的献祭彰显了上帝完全的公义。也彰显了上帝完全的慈爱，所以明白祭物跟礼物的区别，明白吗？这就是为什么撒母耳要说燔祭和赎罪祭是神所不喜悦的。这什么意思？就是以色列人等到后面他们的所献的祭都只有礼物的性质。他们只是把这些东西当做一个礼物去献给，这就是异教之风。在异教当中，人与他们所敬拜的偶像之间的关系是靠礼物来搭桥梁。但是在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当中，我们这样的一些全然败坏的罪人，要回到上帝面前，是借着耶稣基督神的羔羊被献，被宰杀。好，这是这一段的经文啊。于是礼物就先过去了啊，礼物先过去了。那夜雅各在队中住宿，雅各这一夜都是睡不好的，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你送的礼再多也是不可靠的，能够解他的恨吗？当然不知道。好，这是我先讲的这一章的这一部分啊，到21节。我稍微回顾一下重点啊，我发现我把那个灵修的重点一定要跟你们讲明白。灵修的重点是，首先第一，雅各与拉班的关系与雅各与以扫的关系是有共同点的，他们都对应教会或者基督徒与世界的关系，教会或者基督徒与世界的关系都是两个目的：第一，见证基督；第二，祝福万民。但是很明显，无论是从前面神让亚伯拉罕面对亚比米勒，让以撒面对亚比米勒，包括最早亚伯拉罕面对法老，一面对亚比米勒，一直到雅各面对拉班，雅各面对以扫。它这里的共同点是很明确的，但是不同点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不同。所以你在读后面雅各与以扫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的时候，就要对应前面雅各与拉班之间所发生的事情。这是第一。第二， 从这里要看到雅各，第一，他对上帝认识的更新，同样也会看到雅各信心的软弱。因为这个时候很明显，雅各的信心与他的祖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举刀砍向以撒的时候是完全不能比。所以雅各这时候说：“我相信神一定会应许给我，非常厚待给我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一样多。”但这是仍然是口头上说的，心里仍然惧怕自己小命难保。这个跟亚伯拉罕相信以撒就是上帝的应许之子，他绝对不会死，举刀砍向以撒是不一样的。但是雅各仍然他是在一个属灵成长的过程当中，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你就会看到雅各与拉班之间因着共同的敬拜献祭而和好，与雅各想要借着这些礼物，丰盛的礼物。这个一笔清单，就是雅各送出去的那笔清单啊，这个量基本上就是雅各手上的那个，你看到没有？这个量，母山羊200只，这个量啊，基本上是雅各的大部分的财产。就这笔礼是一个很极厚极厚的礼，在雅各的心理来说，就是我只要能保住命，这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以后再来，以后再有。他基本上就是将自己这辛辛苦苦的20年来所积攒的这些牛群羊群，都可以送给你，没有问题。但是想要凭这些礼物来熄灭以扫心中的仇恨。这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讲的祭物跟礼物的区别。好了啊，这个是这一段啊。